再见，长沙。2000年5月12号，我又来到了长沙，一切都没有变，依旧是满街我都听不懂的言语和比武汉更凌乱的交通。在这里用凌乱来形容长沙的交通似乎有一点过分，但我实在找不出别的词语来描述这里的司机的横冲直撞。而且长沙呢，我来了4-5次，唯一没有见过的职业可能就是可爱的民警叔叔了。从武汉到长沙坐空调火车要5个小时，坐一般的火车则要花4.5个小时。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在火车上边看表边数落着时间，这次却不一样，我意外的只看了几次手表。虽然时间仍是过得很慢，但我似乎有点害怕5个小时这最后一秒的来临，因为这次我不是丹的男朋友。丹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日久生情在所难免。我一直搞不清楚我对他的那种喜欢是否能够叫做爱情，或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相互依赖。这段感情一直维持到上个学期我们分手。分手的原因我们两个人都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待在一起的日子太久了，迫切需要感受一下一个人的生活。这也验证了一句古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记得台湾的一位歌手说过，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我在经历了7个月的孤单之后决定去找他，告诉他我不能没有他。7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了，在我的记忆里这7个月对于我好像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我讨厌白色，在我的字典里白色总是和白色恐怖、太平间联系在一起，使我心惊胆寒。而7个月的空白让我感到一片凄白，我决定逃出去。该谈谈小易了，他呢睡在我的下铺，和我一样傻傻的大男孩。以傻这个不雅的字眼来形容我和他并非是我愿意的，只是因为大部分与我们交往的女孩都会说我和他有一点傻气，于是乎呢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互相安慰。你不曾听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乎？天下大智若愚行的男人，我俩如列三四，还有人敢排一二吗？可惜呢，这种欣赏啊，仅限于我和他之间而已，所以我们常常感叹知己难求。并非只有我和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大部分的男孩子都会把自己的性格想象得成熟无比，不愿别人把自己说成一个幼稚男孩，即使自己的社会经历仅限于大学校园而已。也难怪大部分的男孩见到美女会叫靓妹，看见恐龙会称猪九妹一样。而这个年纪的女孩则恰好相反，她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年龄会比实际的小一些，特别是漂亮女孩，在她的漂亮面前会更加明显。这一点我以前是深有感触的，也许女孩子需要的是一种呵护，而男孩子则希望那种被依赖的感觉吧。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小易陪我来长沙的，他说他不放心我，怕我万一没有和丹和好的话心情不好会想不开。我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虽然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我很庆幸在大学4年有这样一个睡在我下铺的好兄弟。忽然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和他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我是董存瑞去炸碉堡，而黄继光在我身边说，兄弟有困难大家一起上，我先去堵那个枪眼，你再去炸那个碉堡。我竟然有种舍身就义的想法，难道我和他真的不能回头？火车上小易和我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到了长沙要去和丹讲的话。这4-5个小时也好混，我开始庆幸带小易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如不然的话我想我抬手看表的频率不会低于一栋 普通建筑的震动频率。我呢是学土木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卖弄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华工几年的学习让我学到不少建筑的专业术语，比如踢足球我们会叫做打桩，因为球技不高常踢后卫，有站桩后卫的美称。而洗澡呢则美其名曰为混凝土的蒸汽养护等等。听起来呢可能会觉得我们几个有很高的学术功底，其实打桩和混凝土的蒸汽养护虽然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做，但真正打混我却从来没有看到，口中说说罢了。这也许可作为华工死读书的典范了吧。丹的学校电力学院在长沙的南区，从火车站搭公车要一个多小时，打的呢则只花30分钟。可是因为囊中的人民币太少，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丹的学校，也没顾得上吃晚饭，我就一个人冲向了丹的寝室，把小易甩在一边。我想现在这个时候我表现出的重色轻友的迫切心态，小易也能明白，他不会怪我的，只好陪我一起饿肚子。那时已经是晚上9:30，我站在丹的宿舍门口开始酝酿自己的情绪，回忆火车上小易和我眼泪的对白，鼓起勇气走向那个看门的男生。我可以上去吗？我试探地问道。我不想打电话给他说，我想有些话当面说比较好，否则长沙与武汉隔这么远，我也不必这么远跑来。学生证登记，他职业性地说，然后熟练地递给我一叠纸。我接过那叠纸，掏出学生证给他，然后仔细打量手中的纸，挺厚的，前面已经写了很多名字，看来电力学院的女生楼的造访率还是很高的。华中理工大学，哪儿的学校？那人小声嘀咕着。那人应该庆幸，要不是我迫切地想见丹，我一定会把他臭骂一顿。虽然我对华工的教学方式不敢苟同，但对华工的校园和同学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每当别人不知道华工这个名词时，我都会自我安慰，也许那人也会以为清华北大只在武汉吧。我很少进女生宿舍，在华工我就没进过西一、西十一、东七和南三，所以呢每当我进女生宿舍都有一种做狼的感觉，但愿别人不会把我当成色狼。丹的寝室在4楼，从1楼到4楼有39级台阶，我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数着台阶上楼，好像数少一级会永远上不了楼似的。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仔细地观察楼梯的结构布置，虽然在做课程设计时我不止一次地画过这样的楼梯。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这是我一直的习惯。在寝室里可以无拘无束，头发乱糟糟的没关系，穿得再少也没所谓，而在女孩子面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我想男生最注意的应该是他的头发，胡子不剃别人可以认为你够酷够成熟，衣服脏了可以推说刚打完球，而发型不好则是在女士面前最大的败笔。君不知巴乔贝克汉姆之流不就是靠一头秀发吸引天下女子的目光吗？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女孩。有事儿吗？声音挺甜的，标准的普通话。哦，请问丹在吗？我努力地把自己的声音的语调降到最低，这样听起来会比较有磁性。我一直认为男人的声音是越低越容易打动人，刘德华不就是以他那比常人低8度的嗓子而名列四大天王之一吗？哦，他呀不在，晚上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有什么事儿吗？他不知疲惫地讲了一大堆话，看来我的形象还是挺有安全感的，他没有把我当成夜入女生宿舍的色狼。可是 他再说什么我就什么也没有听见了。丹的不在让我无所适从，只觉得从武汉到长沙酝酿了半天的感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着力点。接着我就留下了call机号码让那个女孩交给丹，这时也没有再顾上语调的高低，正等要走忽然想起口袋里的火车票，就掏出来勉强从脸上挤出一点微笑，对那个女孩说，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她，她就知道我来了。我想那个女孩拿到车票一定会很惊讶，我从武汉来，我喜欢看女孩子吃惊时张开嘴巴的样子，可这次我没有心情。就这样我回头去找小易，我们吃了饭找个地方住下来，两个人傻傻的等着call机什么时候会发出他可爱的叫声。在同一片天空下，我又一次感到了我和丹的距离那么的近，这是久违已久的感觉。我觉得我对丹的思念就像一条反函数曲线，以丹为坐标原点，我是 X 轴上做无规则运动的一质点， X 的值代表我和他的距离， Y 轴表示我对他的思念，恰好可以成为一反函数曲线，距离越近这中的感觉就越强烈，距离远一点也就淡一点。但这并不是说我一个人在武汉的时候不想他，痞子蔡说得好，我并非不思念他，只是忘了那股思念所带来的冲击而已，就像我不是不呼吸，只是忘了自己一直在呼吸而已。晚上11:45丹打来了call机，我飞也似的跑去赴机，我想当时如果美国飞人格林在场的话，也一定会惊叹我赴机时的百米的冲刺速度。哎，是我。嗯，最近过得好吗？像电影里的男女间为打破僵局而说的客套话一样，我也不能免俗地沿用了这一套路。不过我的确是想知道他最近过得好不好，甚至想听到他亲口告诉我他和我一样也过得非常不好。有人说喜欢一个人的最高层次是看他过得幸福自己就开心，我呢却好像没有到这个层次，我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喜欢他，还是喜欢和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挺好的，他的这句话让我觉得有些心酸，那是一种从心底深处涌起的失落的感觉，差一点就可以到达鼻尖的高度，好险。我庆幸自己还能用平常的语气和他说话，我不习惯在人的面前表露自己的伤心和不愉快，就像鸡蛋不愿意在餐桌上被剥掉壳一样。你知道我为什么来长沙？我想见你，我想你。等我开口说话时，我才发现也许在别人面前我可以很轻松地掩饰自己的感受和心里的想法，但是在丹的面前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那个鸡蛋被剥了壳放在桌子上，如果他有食欲的话也许会把我一口吃掉，但愿他没有那么狠心。他打断了我的话，小声说，坐了一下午的火车一定很累了，今天晚上你就早点休息，不要胡思乱想，明天我来找你好吗？我没有理由再继续我的爱如潮水，也无法仅仅靠一根电线联系着我和他，他对我表现出的关心使我感到还有一丝希望的存在，但我不知道这种关心是真的担心我累了，还是仅仅是为了阻止我的感情倾吐，我无法深究这如果或者之类的问题。匆匆地说了一声晚安后，我缓缓地走回住的地方。我忽然发现路灯下我身后的背影变得好长好长，我回去的脚步 也变得凝重了好多。这不是一段很失败的开场白，至少呢，他还没有拒我于千里之外。于是我躺在床上，等待明天的来临。小易在一旁边看电视边和我聊天，就像在宿舍里一样。我们就要借助诸如卧谈会之类的讲话形式熬过漫漫长夜，而聊天的主题自然是爱情和女孩。我发现大部分的男生在宿舍里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像女孩也会在睡觉前聊聊穿衣和男孩一样。小易对爱情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爱情是一根火柴，刚擦亮时的确能照亮自己的眼睛，但会越烧越暗，总有熄灭的时候。他的这种想法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曾经先后有两个女朋友，第一个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后，他跑回家大哭了一场，看得出他其实很喜欢那个女孩子。后来呢，在大学里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好女孩，结果没谈几天，人们去了法兰克福，就这样一直到现在仍旧是孤家寡人一个，天天和我混在一起。我呢，却认为爱情就像是在跷跷板上，两个人坐两边，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相互平衡的机会很少，总有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思念，而另一个人则对此淡漠一些。过一段时间，这种关系就会颠倒过来。现在的我，则像是坐在跷板的最下面，甚至还有一直下降的趋势。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吧，我根本就是一个人坐在上面，永远没有上升的可能。长沙的白天好像来得比武汉迟了好多，在武汉呢，好像五六点钟天就亮了，而长沙的白天却姗姗来迟，自然丹来得比我想象中要迟了好多。上午十点他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淡蓝色的短袖，淡蓝色的牛仔裤，淡蓝色的墨镜，他的一身蓝让我感到他微笑面容下的淡淡忧伤。小易很知趣地出去溜达了一圈，房间里仅剩下我和他，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幅画面。我的脑海里迅速回想着我和小易在火车上的演练已久的对白，却一句话也想不起来。没想到我的口齿伶俐和花言巧语在没有说出口以前已经溃败得一塌糊涂。最近还好吗？他先开口打破僵局，又是这句讨厌的对白，仿佛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人都会用这句话来减少一份尴尬。一般了，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在经过几次试探性的问候以后，我的心情已经渐渐从刚见到他时的手足无措中跳了出来，我的意识和我的嘴巴渐渐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焦点，眼观鼻，鼻观心，意识正在升腾，很快就能达到心口合一的至高武学境界。于是渐渐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了。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来，这里有我的一份牵挂，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忍受一个人独处的日子。说着这些话，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我和他的距离一直保持在90公分左右，和他面对面相望，他的手不停地拨弄着墨镜。本想就这样冲动地抓着他的手，让他感受一下我掌心的热度，但我没有造次，因为我觉得这时我应该表现得更多的是我对他的尊重，而不是过多的冲动。他的表现很平静，静静地听我说话，这种平静和轻松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我不知道如何倾诉我的想法，却又不甘心不远千里来看他，得到的却是他的心如止水。以前的事儿，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是的，分手呢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我心里真的不愿意和你分手。这次来，我想说的话就是，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我从未试过用如此诚恳的语气和人讲话， 在平时呢，我总是笑挂嘴边，可是现在的我无法笑出来。我想我是在等待他的回应，等他亲口说他也不能没有我。也许人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了的东西才会去珍视他的存在，而在身边的时候却不懂去珍惜。我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他说得很慢，仿佛前一个字刚钻进我的心里，另一个字又要接着钻进来。我感到胸口一阵郁闷，仿佛那几个字还在胸口回响不肯出来。我不知道心痛是否就是这种感觉，只觉得心口被胀得很不舒服。现在的我过得挺好的，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烦恼。我觉得自己好像改变了很多，对于很多事情我都保持一种无所谓的心态。其实呢，以前发生的很多事现在看来都是庸人自扰，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你对我呢也不在乎吗？和对瑞一样都是很好的朋友。瑞是我和丹共同的好朋友，我没有想到他会用瑞比作我。这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眼前仿佛已经不是他了，而是一座大冰山。我想即使我是泰坦尼克也有撞沉的可能。就像张无忌在没学九阳神功之时对玄冥神掌束手无策一样。我呆呆地坐在他的对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会九阳神功，自然解不了他心中的冰。我和他的距离始终保持在90公分左右，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我是学土木的，以我的专业知识，两条平行线在无穷远处有一交点。可惜他是学计算机的，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交，90公分也许会成为我和他永远的距离，谁也不能靠近一步。我不知道是怎样结束这段谈话的，只知道我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端混乱的状态之中，以至于我无法用我的感觉去敏锐地观察身边的一切，也无法察觉到丹平静说话的背后眼圈中流露出的一丝红色。那本该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眼神，我却让它轻易地在我身边溜走，就像丹轻轻地推开我一样。就这样，我也许错过了唯一可以挽回他的机会。我想如果我当时放肆地抱住他，也许结果就不会是那样的无奈了。12点，我和小易把丹送到学校门口，目送他走进电力学院。因为当时我已经没有心思再做停留，下午我和小易就要乘火车逃出长沙。看着他的背影在眼前渐渐的模糊，我真的很想跑上去叫住他，却就这样呆呆地站在校门口一动不动。他一直没有回头，就像他说的话一样，路是自己选的，既然走了就不必再回头了。走吧，就当是做了一场梦而已，现在是该醒的时候了。小易拍拍我的肩膀说。4点25分，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涌向候车厅。最后进站以前，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伤心的城市，一切还是那么的烦乱，就像我的心情一样。抬起头看看天空，格外晴朗，没有一丝云彩，哭过的天空也不外乎如此。低下头转身走向即将进站的火车，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声再见丹，再见长沙。